然后佳慧就讲说，这个宝玉也是，好像一下收拾衣服，一下收拾房子，好像有几百年的熬煎，好像还要熬几百年。那红玉听了就冷笑了两声，然后才说话。那过一会儿就有一个没有留头的小丫头进来啊，没有留头就说还不到13岁，就是我们说头发把它梳上去绑起来了，那又更大一点，就是还没有留头的这个小丫头，更小的大概11、12岁的小丫头买进来的，手里拿着一些花样子，就是绣花的花样子，还有两张纸，然后就进来说这是两个样子，叫你描出来呢。说着就像红玉丢下来就跑。好，这一段写得非常好，也许大家看不出来这在写什么东西啊，就说《红楼梦》里面所有的丫头，我们刚刚讲根本就是一个政治，就大丫头使唤小丫头，小丫头使唤更小的丫头，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尽量推到别人身上去做，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他应该要做，比如说描花样子，可是这个丫头不知道是谁，她就不要描，她就找更小的丫头说你交给红玉去描，所以其实也透露出红玉一直在被欺负啊，就是没有势力，然后宝玉不疼你，宝玉不重视你，所有的人就把工作都往你身上推啊，要提水了，要什么样了，所以这里面可以看到红玉为什么那么积极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啊，就是忽然跑出一个小丫头，没有留头的小丫头，然后丢下就跑，最有趣就是说根本没有交代谁的工作，谁要拜托你做都不讲，就说这两个花样子你把它描出来，然后说着向红玉丢下，回身就跑。那红玉就气了啊，就向外面叫着说这是谁的啊？倒是谁的，也不等得说完就跑，谁蒸下馒头等着你，那你怕冷了不成啊？就说你这么急慌慌的干嘛，是不是人家蒸了馒头要等你去吃，你怕那个馒头冷了。然后那个小丫头才在窗户外面说了一声是齐大姐姐的，齐霞的。好，我们看到前面齐霞碧痕什么骂红玉的就是这些人，所以他齐霞应该要做的工作不做，就丢给他说叫你把这个花样子描出来，所以这里面其实都在讲丫头之间的等级，而这等级里面所构成的一种不公平，一种委屈，就在红玉的身上反射出来啊。他说了一声是齐大姐姐的啊，抬起脚来咕咚咕咚就跑了啊，所以这个文字上的描绘，那个声音就那个小丫头噼噼啪就跑掉了。那红玉就赌气把样子丢在一边，然后拉开抽屉找笔。你看到红玉没有办法反抗，照理讲不是他的工作，可是齐霞要他做，丢给他做，好像他气过了以后，他也只好真的就去找笔，因为知道齐霞比他等级高，所以就拉开抽屉去找笔，就要准备去描这个花样子。那找了半天，所有的笔都是秃的啊，都已经秃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文学的描绘的好就在于所有东西其实是在讲红玉的心情，好像所有东西都不顺利，什么事情找一个笔都找不到一支好的笔，都是秃的，就觉得什么东西都不顺的那个感觉啊，心情的那种寥落跟悲哀的感觉都是秃的。他就说哎，前天有一支新笔放在哪里了，怎么一时想不起来，当然也在说明红玉神思恍惚，因为他在暗恋贾云，所以整天有心事的人做事情也常常东望西望，就是明明有一支笔是新的啊，怎么想不起来放在哪里了。那一面说一面就在那边发呆想来想去，哎，忽然想起来，他就笑着说啊，对了，前天晚上婴儿拿去了，婴儿是薛宝钗的丫头，就这些丫头常常借来借去，说哦，我借一下你的针线，借一下你的笔，就婴儿借去了，所以就跟佳慧说你要不要替我去拿啊？说你现在没事跟我聊天，你帮我去到恒芜苑啊，找那个薛宝钗的丫头婴儿吧，帮我把笔拿来。好，你看她很好玩，这个佳慧啊，就在那边聊了半天，忽然说哎，花大姐姐还等着我替她抬箱子呢，所以刚才那个袭人说要等我抬箱子，你自己去拿吧，她就不要去帮她拿。那红玉就说她等着你，你还坐在这里闲打牙啊，还跟我这样聊天，我如果不叫你去拿笔，他也不会等着你了，坏透了小蹄子。好，这一段到这里有一个结束啊。我会希望大家有空细读这样的片段，就是说这是我要讲的平铺直叙里面最难写的东西，就完全没有什么大事，可是佳慧跟红玉的感情写出来了，红玉在这里面被欺负的感觉写出来，全部是几个丫头，你可以看到没有别人，就是几个丫头发生的事情，可是这里面完全写出小丫头之间的情感跟他们天长地久的一种生活，而且也写出他们的心情，三年五载啊，个人干个人的去了啊，那种有点觉得 大家卖到这个家族来也都是一个机缘，那么做三年五年谁会觉得永远在这里？那袭人也许觉得她会嫁给宝玉，可能永远就会在贾家了，可是其他的丫头觉得迟早大家都要散的啊，所以那种无常感啊，那种在这边有点像一个外劳身份一样的那种无常感，其实是弥漫在这个丫头当中。所以红玉就决定啊，佳慧不能帮她拿，佳慧说要去帮袭人去抬箱子，所以她就只好自己去拿了。那么所以红玉出来，结果刚好就碰到贾云要进来啊，所以这一段是一个戏，就是你会发现她的烦闷忽然又达到一个高潮，就是一个少女的那个私密的情怀，暗恋的对象忽然要出现了啊，她那个心情上的转换。所以作者从刚才第一段的那个低调的那个烦闷，忽然开始进入到她的情绪上的这个变化。